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4年9月20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8月18。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秋意渐盛，蟹肥橘黄。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正悄然而来。秋分恰似人到中年，心中的万千滋味，从年少的无知到青年的青涩，再到中年的惑与不惑，总是情不自禁的唏嘘不已。这沉甸甸的情愫，犹如树叶洒下一地的缤纷之后，恍然觉悟，那渐渐的凋零，不过是擦肩而去的流年罢了。繁华落尽，归于平淡，拂去浮华，一切都将回归原来的本真。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让我们在这秋意渐浓的西雅图，继续分享无心安处是无香。爱上西雅图，黄鹤峰。最早知道西雅图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位美国朋友，他来自这座城市。在我还未身临其境前，他不断地给我记着城里的街景、市中心的太空针塔、华盛顿湖、清澈的小溪、大学的樱花、洁白洁白的雪等等的相片。想象里那虽不是很多人认为的繁华的美国大都市，但该是个美丽的地方。在中国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年代，民众对国外现代城市从一无所知到开放之初，盲目的以为美国每一寸土地上都同样豪华锦绣，致使许多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刻产生心理反差，怀疑这真是美国吗？怎么是这样的？当飞机越过太平洋，降落在西塔国际机场，听邻座的人谈论西雅图是美国的山区，我心里一个咯噔。那时从国人嘴里说某个地方是山区，那意味着不是什么好的地方所在。那是在2月，20年前，高速公路对我来说是新奇的，只是天空灰蒙蒙的，与水泥路一色。那是西雅图最不好的季节，在没有冬的白雪和春的繁花之间，又是经过长途飞行和入海关的折腾，空气中的阴沉侵入我疲惫的心底。西雅图给我的第一印象真不怎么地，昼短夜长，早上7、8点天亮，下午3、4点就要黑的样子，还天天见不到太阳，令我这个从亚热带移植来的生命明显觉得阳光的缺乏。这可不是相片里我所向往的满眼青山绿水、碧海蓝天、雪山白云的那个城市呀。直到春天来临，大地复苏，西雅图像破茧而出的蝴蝶才五彩缤纷起来。不 不仅花开了，人也动起来，各种各样的集会在海边、在公园愈来愈多。特别到了周末，阳光灿烂的日子，登山下海、烧烤、游戏。慢慢的，我开始认识安夏家的西雅图。从大洋的彼岸来到了隔洋相望的美西，可以常到海边去漫步，这是我喜欢的。老家离海不远，不时就会在海岛度个周末。只是错位后的我东西不分，带着固有的在中国时的印象，看到海就以为那是东边。是落日提醒我，面向的大海已经是西方。认识这座城市是从它的名字开始的，西雅图是以本地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名字命名的，所以带有浓厚的印第安人的气息。生活在这片海域的印第安人与西方人比较早就有了贸易往来，欧洲人开着船用小商品，像彩色玻璃珠、金属饰品，换取海豹、海狮皮等等。酋长身材高大，勇敢有智慧，他的父亲就有一些白人朋友。作为海湾大部落的领袖人物，与美国政府签订土地条约的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肩上。他选择了合作而不是战争，协助白人建设起这座城市，所以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但在签约时，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告诫白人，人只是自然的一份子，不可能真正拥有大地，并要他们善待大自然，否则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也会发生在人的身上，因为万物同属于一样的呼吸。他的不反抗遭到一些印第安人的报复，几次差点被刺杀。在这里，印第安人随处可见，许许多多的印第安部落环绕着西雅图地区，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里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和工艺品也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意境。城里著名的派克市场就是100多年前印第安人开创的。稍微留神就可发现有印第安人在某个剧场演出或者讲他们的故事。在城里每年有几次部落大聚会，一连几天在西雅图农庄隆重上场，并免费对公众开放。他们身着本族服装，敲着鼓，跳自己的舞，唱自己的歌，卖各自的工艺品。1999年，马卡族印第安人重新被获准捕鲸，被当作重大新闻，弄得在全美都沸沸扬扬。当看到西雅图酋长那一篇著名的宣言时，深深触动了我，思索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来写了他们的故事，就是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西雅图酋长的谶语》。在晴朗的夏日，气候宜人，处在普杰湾中的西雅图城附近，风轻轻，水寂寂，得天独厚成了帆船的天下。那片片彩色的风帆在蓝天碧海里游弋，趁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雪峰，带给常常坐在岸边观赏的我以极大的诱惑。后来找着机会也去体验了一把。我从小喜欢坐船，迎着浪涛乘风破浪的那种豪迈是多么令人兴奋啊。在波涛起伏中高声歌唱，在惊涛骇浪的颠簸里叫呀笑呀，把欢乐汇入喧嚣的浪涛之中。那时根本不知道危险为何物，汹涌的浪头愈高愈觉得过瘾，也越叫得狂。惊险是人精神的兴奋剂，会促人奋进，而无聊才是可怕的毒药，会使人类毁灭。人的意念不时会令我自己惊奇， 没有来由跳出来的一个念头都有实现的可能。想来美国突然就有了机会，看着看着帆船就有人请你上去乘风破浪一番。西雅图东面是华盛顿湖，西面是海湾。那是一个不宽但很长的湖，从湖的北端沿湖滨路开车到南部的尽头要花一小时。在湖南边的公园，西雅图的天然地标雷尼尔雪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倒映在湖中，雪白湛蓝翠绿相衬着，显得那样的洁净纤尘不染，让人不由得赞叹，好一个清明世界啊。从接近大自然的登山露营，到了解本地的人文景观，参加读书会、新书宣传活动，这座城市已经不再像从前在波音公司的订单中沉浮。微软、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等高科技公司的成立使这里充满活力。人口50%多受过高等以上的教育，更加让城市有了文化之都的美称。这里各种读书会就有400多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作家每出版新书必到这里推介。哈金、高行健、莫言、余华、白先勇等都在西市见过面，听过他们的演讲。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块土地越来越亲密的接触，从起初的陌生不适应，到现在感情深厚的离不开了。日常生活中的最爱要数在前庭后院的肆意挥洒，安排花草树木、瓜果蔬菜的方位种类，葡萄豆子在架子上各就各位，一年里尽可能长的时间有花有菜。对土地的热爱要感谢在国内时下放又下乡的那些年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培养起来的，亲眼看见春天里农民伯伯走在田埂上地头边时，从口袋里掏出黄豆种子，不声不响东撒西下的，不放过巴掌大的地方。一颗种子到了秋天就是一捧豆子，那不是自留地，收成之后是归生产队所有。在西雅图住公寓没院子的人，如果想有一块地调剂一下生活，附近就有公共菜园可以申请，那也是一种社会的团体，一年交几十美元，浇地用的水都不够，但是每年要参加几小时的义务劳动，因为周边要整理除草做堆肥什么的。到了收获季节，组织大家聚餐聊天，用地里的瓜果蔬菜加一些鱼呀肉的烧烤。平时劳作时，大家互相交流、谈话、交朋友。刚来美国时，就看到高速公路上24小时车来车往的，特别夜晚，一条白、一条红的线在不停流动。站在横跨公路的桥上很茫然，不知道人家都忙些什么。许多从国内来的人觉得美国人的生活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后来才知道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团体俱乐部，你有什么爱好都可以找到组织者，而外来者没经过一定的时间找不到头绪，参加不进去。我有了狗狗才知道本地有养雪纳瑞这种狗的组织，在公园看我有这种狗，有位女士就建议我加入她的团体。两个个体结为夫妻在一起生活需要磨合，一个人到新的环境住进新的房子一样要有认识相互适应的过程。现在我已经深深爱上了第二故乡西雅图，不仅是冬暖夏凉的气候，甚至绵长的雨季我也接纳，因为在淅淅沥沥的雨中看着花花草草滋润欢畅的样子，你没法不高兴。 我的海，作者黄鹤峰。记得有一首歌叫做《读你》，其中有这么一句歌词：“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费翔唱的，让人印象深刻。不知道世上真有一个人能这么耐读，让你永远看不够，读不厌。但在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一个希望，希望有一个人一遍又一遍地读你，永不厌倦。就这么简单的一句从帅哥口中吐出，就直击人心，觉得是为自己唱的，于是搅得人潮汹涌。深层的原因是歌词里的那个你是泛指，包含着所有能让人有兴致、乐此不疲、反复咀嚼、不断得到新感悟的人或物。世间真有让人看不够的风景，如歌中唱的那三月浪漫的季节，和代代吟诵的诗词歌赋等等。对我而言，海就是特定的百读不厌的那个你。学龄前的我随姑姑去她住的孟岛，第一次看到海。父亲故事里反复出现讲不完的海，潜移默化入了心田。青春期几乎无解的成长烦恼，好与整个世界结仇和不完美的自我结怨，不知道向谁，甚至是无从诉说出内心的感受。因为一切看来都好，既不缺吃少穿，也无病无灾，最多就是工作有些不理想，不至于厌倦到不想活的地步。可就是胸中憋屈郁闷，怪没人理解自己。说到底，在那万端思绪冲闯横流时期，自己都不清楚要人家理解你什么。在外人看来，这不纯粹就是无事生非的矫情吗？后来想想，应该是情无所系吧。看多了周遭人的是是非非，也被险恶的人心轻伤，为自己无从确定的虚幻和赴汤蹈火的冲动，想有所作为，找不到路径，迈不开步，如同天空中一朵飘忽不定的白云，会向何处去？一切都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埋头于书中那触及人心的作品，可图一时之快，但没找到答案。诉诸笔端，及时抒发心中所思所想，也不是彻底解决之道。预感到寄情于人的不可靠，就想着依靠上帝。宗教是否是这样产生的？那次无意乱逛中来到孟岛的海边，奇迹发生了。无边的大海顿时让人心胸开阔起来，纠结的情绪也松散开来，治愈自己的疑难杂症竟只在一瞬之间，真是一剂神药呀。对症下药，找对了方法，就解救了自己，我为此而欢欣鼓舞。一种米养出百种人，每个人的千差万别，需要寻找到各自的办法去滋养，激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才有能力欣赏享受上天所赋予我们美好的一切。美景、美食、爱情，甚至一首暖心的曲子，都很可以美那么一阵子的。海风吹去了厌烦情绪，不息不倦的涛声是与心灵的对话，又像迷人的乐曲，长调短歌，高亢低吟。无边无际的大舞台，有蓝天白云、礁石崖壁、沙滩贝壳、小船、岛屿， 在如此的大背景下，我融汇其中，淹没了无谓的噪音，心中变得清明纯净。海，用你那变幻无穷的色彩，气吞山河的气势，博大深沉，包容万物的巨大精神力量，无尽的生命力冲击着我，让无限膨胀虚幻的我现出渺小的原形，小的如同海滩上的一粒沙，可以忽略不计。在海边期盼海中溢出的清新红日，欣赏月光下风清浪静的墨海，夜晚浪涛拍岸时闪出星星点点盈盈的光，伙伴们兴致勃勃愉悦的收获感远比食用它们更精彩。不知道为什么，那简简单单的快乐就把大脑中的迷茫一扫而去，思维重新活跃，感觉世界也为之焕然一新，又变得可爱起来。眼窝太浅，一叶障目就钻进了牛角尖，打开眼界，学会从自我中走出，天地其实无比宽广。人们歌唱着的蓝色海洋，其实大多时候并不是蓝的。海天一色，海是敏感的，会随天色的变化而改变。只有当天是蓝的，海才呈现其蓝色。灰色天空下的海是混沌的，乌云密布的天，海变成了黑色。而红霞满天时的你呀，就是一片血红色的大海。想必当年曹操登临碣石之时，一片蓝天之下，因远处是雾蒙蒙的阳面吧，所看到的是呈深青色的海，写下的诗篇为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近有郭沫若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迈诗句。来自远古的大海，涵盖了文史哲、诗书画乐，凡滋养身心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从中感悟得到。从那以后，我时不时的就去海边发发呆，泡泡海水，捡捡小螺什么的，感觉能量不足，人迟钝了，就从海风海浪中获取。当清空尘埃，抖擞精神，生活又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黎明。看着那一道波浪逝去，另一波浪头涌来，我体味着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的短暂和永恒。而你反复无常的激情，人也无法与之相比。你的强大无比，滋养着整个的地球。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了大海，常常去海边散散步、遛遛狗、看书，或什么也没做，只是读你。从太平洋西岸梦岛的海，到如今太平洋东边西雅图的海，一遍又一遍，以何止千遍万遍，真的不厌倦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 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春天来西雅图看花，作者古渊。人说春风是绿色的，因其所至万木萌发，久违的绿色让眼睛为之一亮。但是真正使人心动的是闪烁其间的各种花色。受海洋气候影响的西雅图，除了鲜有热带植物，几乎所有生长在中高纬地区的植物都能在此生根。温润的春风一动，静香绽放出最鲜艳的色彩。墙边悠悠的春兰，灿烂的百合，高调出墙的玉兰花、李花、桃花，环抱庭院的杜鹃花，爬上栅栏的蔷薇，漫山遍野的金钟花，红艳了人面的山茶花，还有随处招摇的郁金香，亮丽了春光的樱花。西雅图的春风是花色的。当此春色，有人或忆起荷兰的郁金香，背衬着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有人或念及富士山脚下的樱花，旅居他乡的国人或者聊发乡愁，春风又绿江淮岸。西雅图春天的花色，可舒心肺，可解乡愁。最早流行的花色当推白色，每年三月初至四月，大约50000羽饥饿一冬的雪雁在转场北方家乡的途中，落脚在春草肥美的斯卡吉特山谷。雪雁或因羽白如雪而名，成千上万一起飞升，如天女散花，漫天惊喜，落地似片片白花，渐次开放，成为西雅图早春的第一道风景。春天，西雅图人偏爱携家伴友去赶花卉。其实，两个主要的花卉当属斯卡吉特山谷的郁金香节与华盛顿大学举办的樱花节。郁金香节始于每年的四月初，为期四周。斯卡吉特山谷种植了超过300英亩的各色郁金香，其花期约两周，花期过后花农便折去枝叶以利根茎生长，最后掘出作种行销各地。郁金香色泽艳丽，既有白色、黄色、粉色、红色、紫色，尤以黑色最为名贵。郁金香花朵硕大而不乏精致，细观花瓣儿似有丝质之感，用于观春，上得厅堂，下得野地，或采撷树枝置于瓶中，居室顿生明艳之色，或植于庭院，有如团团跳动的春光，或放眼斯卡吉特山谷的旷野，郁金香五彩斑斓，纵横交错，与远处的北喀斯喀特雪山遥相辉映，有显壮丽之色。通常春光是个虚词，而这里的春光分明朗朗的大舒在田野之上。年年樱花始于三月中，盛于月末，花期很短，素有樱花七日之说，指一朵樱花生命的始终约为七日。樱花花色多呈粉红与鹅白，貌似小家碧玉，有梨花带雨之态，若不经风，不意其品格高洁，盛时极尽灿烂，衰时亦稀尽去。 日本尊其为国花，盖其生来壮丽，死得凄美，与国人推崇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堪称异曲同工。华盛顿大学每于樱花时节，在校园的樱花大道举办樱花节，大道两侧排列着31棵吉野樱花，源自1912年日本东京市长的赠予。百年樱花的躯干硕壮苍劲，树冠大如云朵，樱花盛时灿若云霞，几十朵云集有如霞蔚升腾而起。其实游人如织，游胜于花，真个是树斗花色，人比福艳。顺着樱花道望去，成排的枝干侧向弯曲，形成拱道，一遇清风袭来，樱花便纷落如雪，深当此境，直叫人心惊摇荡，欲行一场浪漫，浪漫在似雪缤纷的樱花小道。你撑一柄细花阳伞，我顶一方软泥礼帽。西雅图的春天，立身海边，迎着潮水之声，迎着清凉之风，脑际闪现孩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盛开的不是樱花，不是郁金香，是心中的繁花。夏日来西雅图，水上寻梦，作者古渊。西雅图的夏日是蓝色的，天是蓝的，水是蓝的，心也因之碧蓝。经过一个春天的躁动，天少了些漂浮的，变得蔚蓝，海少了些涌动的，沉淀出湛蓝，湖水少了些青色的，成熟为绿如蓝。西雅图的夏日是凉爽的，因其沿岸洋流的海表温度，即使在盛夏季节也不会超过16摄氏度，给些许海风便能凉爽一程，因而夏季少有超过摄氏30度的天气，偶尔出现看着碧水，心先自清凉了一半，另一半将被海上的月色消融。西雅图是海洋城市，水资源十分丰富，海水、湖泊、河流是大西雅图永恒的主题。绵长100英里的普吉特海湾怀拥着西雅图，湾里散布着170多个大小岛屿，著名的如圣胡安岛、洛佩斯岛、惠德贝岛等。西雅图地区还有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不下数十，闻名遐迩的如华盛顿湖、色马米什湖与联合湖，能够行船的小湖则不胜枚举，兼之众多山中湖泊，水色晶莹如孔雀蓝，临空鸟瞰，一众湖泊有如大小形状不一的宝石随意镶嵌在西雅图地区。丰富的水资源必有好风水，当年创业阶段的微软公司前往西雅图地区的雷德蒙德市，正好坐落在两个最大的湖泊华盛顿湖与色马米什湖之间，暗合了左右逢源之说，是以发达至今， 如今几乎所有美国著名高科技公司都被吸引到西雅图设立分部。平均深度达140米的普吉特湾是天然深水港，成为美西最大的货运港和军港之一，亦是航母尼米兹号的母港。这里每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的海洋节举办系列庆祝活动，环湖社区会组织一些趣味船赛，世界各地的古典帆船会翻修一新，吩赴塔科马赶集，一饱眼福之余让人梦回百年。居民们或有幸登舰参观梦寐以求的军舰，更在华盛顿湖上观看美国海军蓝色天使的飞行表演，届时全美各地数以千百计的各式船只云集湖上，每当空中军机呼啸而过，千舟齐鸣，万头攒动，蔚为壮观。西雅图人与水为生，喜爱择水而居，坡地房屋也大多向水而建，但能望见一线水色，一瓢水蓝，便会心生一片波澜壮阔。人们喜欢水，更喜欢玩水，水边人家大多拥船，自不带盐，便是远离水边的人家也多有制船的，节假日里拖船携家去水上休闲。据称，西雅图地区人均注册船只超过美国任何其他城市。夏日来西雅图水上寻梦，寻梦扬一挂白帆，乘风而去，去向大海，去抒发一心向往的海阔天空之意气。寻梦驾一艇水上摩托，携那怒潮儿，时而劈波斩浪一往直前，时而随波逐流打转画圈，不慎颠覆落水，翻身重来便是。纵观条条水道，或直或曲，犹似人生轨迹，随心所欲图画，画上又抹去，抹去还可以重来。寻梦在柔波荡漾的华盛顿湖上，朝向雷尼尔雪山，摇一叶独木舟，或奋臂争流，或轻歌慢摇，疑似当年的时光。寻梦垂一竿水边，钓贪嘴的螃蟹，钓回游的三文鱼，钓浮生一日闲，钓儿时的记忆。寻梦坐等在海滩，等潮起，等波浪堆来远方的暖流来摩挲脚背，等潮落去赶海，去挖蛤蜊捡生蚝，搜寻千奇百怪的贝壳，搜寻远方一下的消息。夏日的西雅图是有梦的地方，海之蓝，湖之蓝，是梦的颜色。夏日来西雅图寻梦，装着满目的水色，枕一片涛声入梦。秋来西雅图登高，作者古渊。九月天清气爽，最是登山时节，各色山花都盛开着，最是烂漫，万物都被渲染了，最为斑斓。登山或为锻炼身体，或为登高远望，抒发一览众山小之意气，甚或豪言征服大自然。然而这些目的或可经由他途达至，所不能替者，高山按高度划分，以其多层生物带提供登山者走进生态各异的自然，亲近动物与植物的机缘。迥异于他山， 西雅图周边的大山多为活跃或不活跃的火山，其山间冰封雪盖，山底雨多林茂。临近的海洋潮湿气流受山脉阻挡，于山脚迎风坡产生丰沛降水，形成了风光别样的温带雨林，也是世界最大的温带雨林带之一。众山之中，雷尼尔雪山以其4394米的海拔高度高居西北第一峰，若论地形的凸起高度，则为美国本土最高的山峰。每年都会去登雷尼尔雪山，甚至一年数次，为爱其山形酷似富士山，为爱其顶戴云冠的模样，为其雪峰时而云遮雾障的神秘，时而跌作云端的庄严，更因雷尼尔雪山具备了所有典型的生物带，借由不同的步道向登山者从低至高展示其温带雨林、冷山带、亚高山带直至高山带的景物。温带雨林带一名低湿带，位于海拔2000至3000英尺的层次，这里是植物爱好者的天堂，其植物总量甚至超过热带雨林，满目遮天蔽日的花旗松、铁杉与雪松，其中不乏直径大于2米、高60至70米的巨树，树身苔藓满布，树周灌木密植，朽时的树干上时常见到朵朵附植其上的灵芝，尺寸从巴掌至篮球大小，遍地丛生的蘑菇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这里也是松鼠最爱之地，人前人后不时弄些响动，甚或径直上前乞食。路过小湖或水潭时，间或见到3-2河狸，兀自啃剥树皮，用以筑窝。随步道上沿，树林变得疏朗，感觉空气变冷变湿，当见到太平洋冷杉与大冷杉等杉木时，顾名思义已经进入了冷杉生物带，位于海拔高度3000至4500英尺。幸运的话，或能见到会飞的松鼠从一棵树端跳向相距10多米远的另一棵，不幸的话，这里是最有可能撞见黑熊之地。山里植物按照适者生存的法则，选择适合的气温、湿度与土壤而生，动物则生活在利于它们发现食物、水、栖息地和生存空间的生命地带。一当辨识出松针粗短的高山铁杉，或者叶头浑圆的阿拉斯加黄柏，即可确定进入了海拔高度4500至6000英尺的亚高山带。此地气温更低，开始出现雪盖，大片森林让位于散落的小树林，开阔的向阳坡上蜿蜒着5颜6色的花草，为白山羊、黑尾鹿与麋鹿提供了丰美的食物，它们徜徉其间，优雅嚼食。山峰积雪在此融化，形成瀑布，汇成溪流。清冽的溪水一路向下，绕过树木，绕过花草，绕过石穗，绕过积水的山羊嘴。更上一层，当树木不在，便是海拔6000英尺以上的高山带。秋季这里尚有零星的花草，而地表多为冰雪覆盖，晶莹透蓝的冰川历历在目。此地没有林木遮天，没有浮云障目，天空忽然阔开，从此尽见雪峰，似乎只在举止之间。常见一种土拨鼠俯伏岩上仰望雪峰，做敬畏状。 不曾登顶雪峰，也因常怀敬畏之心。青天在上，雪峰当前，身后是一串足印，我是插在期间的一炷香。敬畏雪山，更敬畏山之上的青天。曾经遇见一老者，在雪中拄杖举止，上前招呼：“先生身体很棒啊。”老先生顿足望天，顾左右而言他：“这里离天很近啊。”愣神之间忽有所悟，原来老先生不辞辛劳，只为敬天。一座大山多么像一架天梯，让人能够亲近苍天。犹记孩时从父亲的肩上望去，高过他人，心生惊喜；长大了自高楼下看，居芸芸众生之上，沾沾自喜；极致登高远望，依旧习惯往下看。是啊，登山当存敬畏，敬畏山，敬畏自然。登高当学仰望，拜高山，敬高天。下山的路上，请别忘记把森林还给动植物，把千秋雪还给青天，把红山果留给夕阳，把黄花留给明日，把秋草留给来年的春风。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冬季来西雅图听雨，作者古渊。西雅图素有雨城之称，人们对西雅图冬季的印象是与连天阴雨相连的，很难想象无雨的西雅图。西雅图年平均降雨日约为150天，集中在冬季，期间阴雨绵长，持续数周甚至月余。降雨与空气摩擦会产生大量负氧离子，持续降雨更增加了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加之西雅图处于温带雨林带，富有松柏等常青植被，这些植物除释放出大量新鲜氧气外，产生的负氧离子浓度也明显高于周边无林带。据说负氧离子能使人精神振奋，记忆力增强，工作效率提高，还有消除疲劳，稳定神经系统，改善睡眠之功效。这些因素使得西雅图雨季的空气异于他方，闻之别样的清新。 如果说人们冬天的梦想是一朝春风，那么西雅图的雨季有如早春时节，虽有些春寒料峭，空气却一如春天般的清新。西北地区有一种树蛙闻雨而鼓，未知是否与此地高浓度的富氧离子有关。有些人一遇雨天便也如树蛙一般兴奋莫名，应当是与富氧离子的激发有关了。冬季来西雅图听雨吧，闲步在西雅图的雨中，清新的空气会让你舒活心情，新鲜视听。雨声不是单调的，如同一首交响乐，时而奏响大雨滂沱之声势，时而轻弹细雨随风之情调。侧耳细辨，或有穿林越树之声，或有低草露丛之声，或有敲打落叶之声，还有击打溪水之音，洗刷尘土之响。雨声是自由的，润物时轻声细语，疏狂时声扬百里，时缓时急，只随雨的步伐。钟情之地，淅淅沥沥，缠绵不绝。不喜之处，一阵风过，点到即止。时长时短，全凭雨的心情。听雨是一种情调，听雨在西雅图的雨巷中，听雨水滴落红瓦红砖墙的房檐下，敲击着路边深深浅浅的水坑，有如钢琴琴键的轻重音，叮咚之声不绝于耳。听雨在花岗岩方砖铺成的旧马路上，雨声似一张铺天盖地的网，将时代的喧嚣掩盖。听雨声滴打路面，清洗出昔日的光泽，仿佛听到蹄声哒哒的马车驰过。听雨在松树林里，雨声和树蛙声交织一片，忽而雨声起，蛙声落，忽而蛙声骤响，雨声渐止。听雨在屋檐下，热一杯咖啡，推开一窗风雨，看那摇摆的云山冷山与高高的水山，多么像是拨动千丝万条雨弦的器具呀。咖啡香洒播了雨声，雨声滴浓了咖啡香。听雨是一种思绪，滴落溪水上的声音如琴弦拨动，恰似家乡的小河流水，雨中叮咚作响的涟漪，打在落叶上的滴答声，好像当年雨打伞棚，只是眼前不再有走不尽的青砖小路，耳旁不再有道不完的絮语。大雨淋漓的声音，依似儿时与父共伞同行，踩着雨水噼啪作响。屋檐雨帘下的声音，母亲哼着歌谣，下雨了，下大了，小猫小狗打架了。听雨如同看一幅抽象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不一样的心绪有不一样的感受。喜爱清静者置身伞下，只闻雨打伞棚，四野静寂无声，有如世外桃源，独享一方天地。心绪不宁者，处身青松翠柏林间，听雨滴穿过松针百叶，声响刷刷，有如春雨润物，滋养心绪，又如清泉洗涤，叫人心绪纯净。满腹心事着听雨，雨是云溢出的心事，雨声便是心事的倾诉。日复一日，乌云终将抖落满腹心事，轻身而去。 一腔乡愁着听雨，淅淅沥沥的雨声视为知音。哪一滴雨不是带着乡愁而来，从乡土蒸发，升空成云，飘扬过海。流浪久了，乡愁便满溢而出，化雨落下。一滴雨声便是一个乡愁的故事。冬季来西雅图听雨，轻轻地来，不要惊动了雨的步伐，静静地听，不要打扰了雨的心情。冬季来西雅图听雨，撑一伞云雨，执一杯咖啡。那暮色太清，那咖啡太香，那雨水太叮咚。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秋日吉祥，我们下次再会。